喜那含量。
大家好，我是迷津。
在冬天里面呢，某一天很像夏天的天气呢，来录庄子。
哦，这样子可以心静自然凉，可以达到这效果吗？
可以可以。先感谢呢
斗内的听友们，
对，然后还有订阅我们的听友。
订阅 yes。
第一位他叫 Keep Fit 812，可是他没有留言，
谢谢你，感恩你。
下一位呢叫做334568，
嗨你好。
你好、哦、他说非常感谢制作如此精良的节目啊，让他从免费仔变成订阅仔。
我觉得你很棒，
很
优秀、
哦、他说期待每周的更新、哦、谢谢你。
谢谢。
那下一位呢，他是年费订阅哦，没有留名字。
嗯，
他说呢，潜水好久，终于来订阅啦，一直佩服那含量的知识广泛，谢谢哈、
哦。佩服佩服。
做的题目能感觉出来，不只是为了做节目而已哦，而是真的有兴趣才去研究的。哎、嗯，没有错哈、
哦，没错，正是如此。
很敏锐哦。然后他说，迷津的声音很好听啊，美声天后。
哇、哦，
好、
哦，好疯、哦，好疯、哦。这是你的声音哦，现在哼的是那含量，不是我，你不要在那边，你不要闹，
相声哈，
人家以为那是我声音，好不好？
我讲这个是那含量的声音。他说呢，迷津的声音很好听，你笑什么？
人家明明在夸奖我，你在那边凑什么热闹啊？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啊。他说有时候帮大家说出心中的 OS 啊，
谢谢谢谢，
让大家可以呢会心一笑，也让气氛变得很活泼有趣。然后他说呢，做节目辛苦了，订阅支持，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对哈，
我们会的。
那你要
哦。学你是吗？
对啊，
你不要在那边。
好了，不要再哈了哈。总之这样，正经一点啊。
你呀、
啊，好，下一位呢，他叫做 S C O L A L I， 他说呢。偶然间发现的节目，
缘分呐、
啊！越听越上瘾哦，感谢有这么优质的节目了，陪我度过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光，然后三个笑脸，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的支持哈，就暖心呢哈。
今天还需要暖心吗？
外面很热，可是我心里面有点凉，这样可以吗？
透心凉。
然后下一位呢，他叫做嘉义阿静。
你好
你好
哦，嘉义的朋友，
他说很喜欢那含量，学识渊博，跟迷姐的可爱率直啊，内容富含知识之外，还直指人心向善，赞、嗯、哦，是他务农时候的最佳陪伴，加油务农，
我们会加油务农，辛苦了。
对，我们呢听友有百工百业的，
对 啊
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加油，希望我们节目可以给你们一些呢陪伴，
嗯，
那如果更好的话呢，可以给你们一些力量。
在台湾务农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辛苦、啊、
就是很看天气气候，然后最近气候异常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农作物，也不一定、
哦、这是气候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产业结构的变化、嗯、其实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要支持台湾的农作物，
要支持，谢谢阿静，
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要讲庄子啊，
庄子
讲到现在其实还是在那篇的齐物论里面，
嗯，
刚开始分享庄子的时候就讲过，庄子的讲法其实是比较感性的，没有办法全权到肉、
嗯、
不像老子、嗯、所以我们会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说。其实算了一算，我们光齐物论呢就讲了很多很多集，那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会持之以恒的把它分享下去。
好、
哦、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有所得。
嗯，
上次讲到什么迷津记得吗？忘记了对不对？没关系、嗯、
因为有点久以前，
对，有点久，确实有点久。听友也有在讲，请问一下那哥还有没有庄子，
请问一下。
对，然后我就回说有小庄子在路上，等他到了就变老庄了。好冷哦。好，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录。
好，
我们上次讲到呢心灵的弹性，
对，
然后还有讲到成见，
嗯，啊，成见，
每个人其实都有成见，
对，
而且成见呢跟我们一般讲的成见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没错。
然后还讲到扣音，
对，有发出扣音，
迷津对这个扣音很有感觉，
很有感，对，
而且他还提到一句话嘛，他说、哦、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然后他讲到最后重点是什么，道隐于小成啊，言隐于荣华， 意思就是说道这样的自然逻辑啊，会被一些小有认识可是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语权呢，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它掩盖掉了。庄子还讲到说像这种道的道理啊，都会被隐蔽在现在大家听到一些很浮华很虚华
表面
的言辞给盖住。寇音讲完之后啊，其实还有一句我还没有讲，他就总结了啊。上一集讲到说这个成见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可是呢都喜欢装的一副自己没有成见，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没有成见，所以他讲出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讲的跟没讲一样，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嘛。这也证明庄子他是一个人类，他讲的话呢也是很接地气，因应当时的一个社会氛围做一个他的反应。原文哈，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明就是聪明的明。好，那我们来解释这句话。其实我们久远以前有分享过杨朱那一集，其实大家的反应还不错。然后还有墨子有提到说，庄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啊，最主流的思想就是墨家、儒家还有杨朱这三家。跟庄子同一个时代的孟子还曾经站在他自己儒家的立场，针对墨家还有杨朱呢各打了50大板，
编他们就对了。
那详情呢可以听呢杨朱那一集，是234集，第250集会员专属的集数，我们在讲墨子的哈。在南华经当中啊，庄子的这个说法也算是针对墨家还有儒家的批判。那有没有批判杨朱？其实比较没有，因为一来呢杨朱还蛮神秘的，没有人知道他长怎样，我说后世的人，甚至有一些学者考究推断认为杨朱就是庄子。那我个人是比较保留，为什么哈？虽然呢他们两个人出发点好像有点像，
有一点吧。
好，迷之音没有感觉哈，建议你去重听234集哈。
不能再重听。
像在哪里呢？就是先顾好自己。庄子讲的有一些论点啊，个人看起来哈，讲实在话，你说他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哈，有一点让人家混淆，才会有人觉得啊。可能庄子就是
杨朱。
我个人看法是，其实庄子他认为啊，在心灵上面当然先顾好自己，你去影响别人，这样大家都会好。而且你要记得哦，庄子还有老子他们是道家，他们都是看整体，他会把你看成我，把我看成你。如果我的心灵顾好了，我可以影响你，那大家都会好。所以在我部分成分里面是有你的，所以你跟我是有点理智上分得出来，可是在心灵层面上比较不容易区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部分嘛，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我在物理上控制不了你，
物理上
对，也不想要你呢不好的心灵状态来影响我。所以呢我就先从自己的心灵着手，我好了我自然就可以影响你。这是庄子。那杨朱比较明显就是顾自己，因为他的论述呢集中在为了自己可以导出来的好处，后面才去拼接说啊，如果每个人都顾好自己很好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很好。个人认为是在出发点来看有一点类似，可是你细部去看的话其实不太相同的。
懂你的意思。庄子的本质就是他是把你跟我是放在一起的，在初中就已经放在一起，但是杨朱他是就是个体先分开来，
对，
他是最后再总结在一起。
对，他又后面其实有一点串接。其实后面那段就把它砍掉，他还是杨朱。可是呢庄子的这个说法，如果你把我跟你之间的关系砍掉，他就不是庄子了。再来还有一点啊，杨朱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盲点的。每个人顾好自己就会好了，对不对？每个人呢他老了怎么办？如果他连照顾好自己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要怎么办？好，我们讲到最极端的状况。那如果完全照杨朱的做法，我们100%去执行，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感官上去推论，这可能会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虽然有 bug， 可是有没有价值？其实还是有的。这边也看得出来，杨朱的说法其实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是有语境跟环境的。庄子一样，他是针对这个世道，针对那些会骗人会拿利益的人，他来劝其他人说你们顾好自己不要被骗了。所以呢其实杨朱的学说对那种刚出社会热血沸腾为了工作无私付出 他有时候就出门啊，忙到晚上可能加班到不知道几点的那种人是有意义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踩点刹车，多爱自己一点，不要让所有的付出都被那些无良的人拿去转换成他们的利益、嗯、或者是生活上的便利。那这些年轻人如果他愿意留下一些 buffer 多投资自己，以后自然有能力可以照顾别人。
嗯，
我觉得杨朱的学说更积极的来看是这样、
嗯、
而不完全是说怎么样自私、
嗯、
不然呢、啊？如果你付出一切给你的公司，当然前提是这公司不是这么 nice 的啦、
嗯、
或者是你当别人无私的工具人，如果对方觉得你做所有事情，我已经付薪水给你啦，或者是我已经陪你睡啦，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你是应该的，那你这些人呢就会变成夕阳下面飞翔的一只鹤。
嗯，
细鹤。
细鹤。
那怎么办？
什么东西啊？
所以杨朱其实是有点踩刹车，针对这个世道上一些黑暗的逻辑呢，奉劝心灵比较像是白纸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说，反正各家呢他都会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论战别人。
嗯，
那为什么庄子没有去论战杨朱？因为他们出发点有一点点一样。
嗯，
可是我认为庄子的架构更大，我们就不形容他的架构有多大，我们就用孟子他切的态度来看、嗯、孟子站在儒家中庸的角度、哦、他自称中庸哦，
嗯嗯，
啊，他的中庸怎么说？他说呢，杨子谓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说杨朱跟墨子都是禽兽哦、
嗯，对啊，好癫哦，好呛哦，
像是丁丁这种可爱的小狗，是不是躺着也中枪了？
对啊。
那为什么说为我是无君呢？譬如说，然后我们很多人会用各种方式逃漏税啊、
嗯，
抢鸡蛋啊，走后门啊，圈地为王啊，盖豪宅啊，
嗯，
好啊，其实他们是为了什么？会觉得说我缴税付钱给你给国家，还不如我留下来把妹吃好料
住豪宅，
这就是禽兽，这是孟子的看法、
嗯、
好，我要说不是我的看法
哦、是孟子说的哦。对，
那为什么墨子兼爱是无父呢？
嗯，
今天呢在马路上有两个老人啊，其中这个你老伯或你老母啦、
嗯、
同时要过马路，那因为你是墨子附身嘛，同时过马路怎么办？你一次只能帮一个啊，那墨子就会说啊，老人都一样啊，所以我先帮呢不认识的也 OK 啦。那这种事情发生的真的会被情勒到爆啊。
对啊，
而且同时也不太合理嘛、
嗯、
这个就是无父。那这边就回到庄子了，他就接着刚刚讲的这些扣音啊成见，然后又去讲说墨家跟儒家不是会有一些说法上面的斗争、啊、
对，
两边站队这样互骂、
嗯
哦、觉得自己才对。他就说啊，墨子啊儒家这些都是扣音啊，因为都有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成见、
嗯、
而且很机车的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公正超然，会说大家听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后面才讲这些。庄子就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何不用客观而且可以包容所有人的角度来看待你们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呢？
哇，庄子很跳没
有、哦、他就说了，我刚刚讲说那个名要记得嘛、
嗯、
对不对？
聪明的名，
聪明的名就是则莫若以名嘛，那个名呢就是指我们要有平静的心。因为庄子似乎有点认为啊，墨家儒家都试图让自己的概念的这个德啊偷换成放诸四海皆准的道了，我这样才对。但是道其实本身就存在，就是那个自然逻辑，本身万物就是平等的。庄子我们一直在讲万物平等齐物论这个概念，跟墨子的平等就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知道吗？
墨子的平等还是指人类？
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好，
我们常说虎毒不食子，当老虎啊自己的孩子啊生命受威胁了，他一定会先保护自己的孩子、
嗯、
还是有先后的。 A 老虎跟 B 老虎的孩子都
受到威胁，
同时受到威胁， A 老虎他会先顾自己的孩子、
嗯嗯、
这就是自然的逻辑，而不是墨子说那种人工的人为的齐头式平等。庄、
哦、
子讲的道这个客观的逻辑大家都是平等的，是因为大家在这个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我们要尊重这个逻辑，而不是你用人工去把它扭成齐头式的平等、
嗯、
那庄子就说啦，就是因为这样子道被很多的目的给掩盖了。比方说墨子就会把道公平的逻辑讲成他的那种方式，可是其实道的这种自然逻辑是客观存在的，你只要用平静的心去想，你就会知道以生物性来讲还是
有
先后的，
对，他还是有他的逻辑，
还是有先后的。那庄子可能就会看说，对，万物都是平等的，今天过马路有两个老人，一个是你的父母亲，你去先帮父母亲，这个是正常的逻辑，放诸四海皆
准
的。
对耶，墨子那样就是有点刻意
人工人为嘛、
啊、
是他自己说的，可是
为了平等而平等，
可是他会说这个世界其实应该是那样。
可是不可能，
庄子讲的这个自然逻辑是他观察出来的，老虎也是这样，小狗也是这样，鸡也是这样，
大象也是这样，
大象也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大家都一样，那个是一个客观的逻辑。Missing OK
OK 好，你用这例子就很好懂。
那所以庄子就说了，就是因为这样，道就被很多的目的啊给掩盖住。那也被稍稍了解道的这些人啊，墨子不可能不了解道嘛。墨子是很强的读书人呢、欸，为了自己的目的呢，去扭曲解释的，包含儒家也是。那可是我们来看呢，我们拿来呢看我们现在社会的客观基准，不一定要说指谁啦。所以呢，他就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就是他们互相说彼此不对。原文解释就是说，所以呢才有墨家跟儒家的是非之争，他们互相肯定对方所否定的。
这句话好深奥啊！他们互相肯定对方所否定的，
就是对方说哪件事是对的，他就说那是错的。
错的。
好，我们来套我们的政治。不是我要政治化，大家现在先把这概念放在心里，等一下回来解释。
好好。
为什么庄子哲学是很适合现代人？真的非常适合，
真的非常适合。
然后他又接着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刚刚已经讲了，白话翻译就是说，如果要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并且否定对方所肯定的，你还不如用一颗平静的心去关照一切。平静的心我刚刚有讲到特别 highlight， 就是明的意思。平静的心其实就是在讲接触到的一个方式，我们前几集都有讲，就是让心灵呢平静下来，我们才感受得到天籁地籁嘛，然后呢才能感受到还有了解到这个自然逻辑的内涵。其中一部分我刚刚已经用老虎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了。平等究竟是什么，你要去想清楚。那我们之前
说，这个其实也可以套用现在的男女平权的议题，
是没错，
对不对？
是没错。
就是有些事情自然的逻辑，
有些事情你就是要承认。不是因为你不喜欢，然后你把它讲成这是男权还是女权，那件事情好像就不对了。所以我才讲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平权。那我们之前讲天籁地籁，我们要怎么样去感受，在这边说穿了，其实就是庄子讲你要用平静的心去感受。用感受道的这个自然逻辑的心啊，我们呢去接触这个道，了解这个道的一个途径，或者说呢用非我这个角度的逻辑，或非他的这个角度的逻辑呢来看事情，得出结论之后呢，再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成见。我要讲这边的成见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成见。详情可以听上一集的庄子，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天籁或地籁那种心态去思考很多事情。你可以得到的效果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根本不用去听谁说，听谁讲一件事情的两边互骂，然后在什么都不太清楚的状况下，只能呢挑一个你同意的意见去选战队，因为这两方只是互相在骂
攻击，
你能做就是什么，二选一啊。或者是只能做是非题啊，这你不对啊，你不对，所以这边是对的。可是你有没有在想，他讲的真的是对的吗？
就只是为了否定一方而去支持另一方？
没错，就会变成你只能二分法，你只能是非题，你只能二选一。只要你有平静的心，抓一个客观的逻辑来看这件事情，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就会比较全面。这样子就不会有所谓的什么全部都是负面意见那种成见，你也不用太依赖别人的说法，因为你自有看法。明确的了解到别人心中的对错，讲真的，说穿了那就是别人的意见，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你也可以不表同意或不同意，因为其实最重要接下来的是什么， 你要找到你心目中的对错，你心目中真正同意的是什么，那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重要的不是去肯定对方哪句话是对的，或者是指出对方哪边出错了，这是过程。最终人是要回到你的判断，你从这一件事情当中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得到了什么，结论不一定是站对啊，我选 A 我选 B， 说不定有 CDEFG
组合
到 Z 可能无限大，你自己挑一个，那才是你的，这比较不会被带风向。用另外一个不是 A 也不是 B 也不是我的观点来看一件事情，形成我们自己的成见，可是不一定会有什么偏见。好，我就举例，我们现在看剧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看这个辈啊，通常啊都很在意自己的儿女、啊、书念的怎么样，事业做的怎么样，然后呢再是什么有没有另一半，有了另一半就什么时候要结婚
结婚
之后要生小孩，小孩读书读的好不好，怎样怎样，反正就无限循环下去。好，那我们就切一个断点，我们就到书念的怎么样，
小孩
书的
念
不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晚辈书念的怎么样，事业做怎么样，或者是有没有另一半这边。其实啊，对于那些念的不好的，工作不怎么样，没赚很多钱，或者是没有另一半的，通常啊长辈都很担心嘛，
对，
担心到好像中华民国要灭亡了
，对，世界要末日了。
好，我换一下，就是世界要灭亡，不要说中华民国要灭亡，
太敏感，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套我刚刚讲的这些，因为他们是用父母长辈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
对，
这些在意点是身为父母亲会在意的一种德，只是一种德，在不断的强调之后，我们身为子女或晚辈的，我们会以为身为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唯一要追求的事情，仿佛那就是道了。可是你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也是被他们的父母亲这样教育出来的。但是其实呢，前面好几集都讲过了，人活着追求的是什么？快乐，
没错。
金钱、伴侣、工作，这些都是手段，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去接触这些，都还是需要在快乐的状况下去追求，你才有办法持续。所以快乐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为了要避免混淆，庄子他指出道的存在，道的价值，他并没有说啊，其实快乐就是道啊，就要看你的道是什么。有的人就会跟我说啊，那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了，我的道就是追求钱，你不要骗我的啦。如果你追求到钱，你没有快乐的话，你就不会追求钱啦。然后你还会再分，我们讲过，快乐有分动态跟静态的啊。其实庄子他只有说到，我们有平静的心，接触得到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更能呢感受到道。那其实快乐是我们提出来的结果吗？啊，确实人本来就是要追求快乐啊。这边的快乐我们可以换成各种的代词，比方说自我实现、自由自在，各种。讲说穿了，现在也有人在讲说啊，现在的有钱人要指的是什么？有自己自由的分配时间，对不对？
这也是
啊相对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这样就是富有的。可是以前的富有就是说
钱啊，
我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我是工作狂，我一天24小时都穿着西装，忙不完，我停不下来，卖挖品了。我不信有人可以从工作里面完全得到快乐。
对啊，不可能吧。
不可能。
对啊，不可能
啦。那换言之呢，这些都不是目的，只是过程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目的应该是快乐，而且快乐也不是一种结果。它也跟金钱、伴侣我们在追求的方式一样，它其实也是一种过程。你今天快乐，明天会快乐吗？也不一定。你应该持续的去追求快乐，用各种方式。这个就已经是被偷换概念的方式了。迷之音真的了解哈。
真的。
那再回到父母亲的例子上面，他们有的人可能真的发财啊，很有钱。
有钱的爸妈。
好，那我问啊，他们有快乐吗？好像还不一定哦。
这不知道啊，对不对？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还是庸庸碌碌啊，整天担心钱的事啊，以后要怎么分配啊。
哦，对，这倒也是齁，
对不对？那又或者是什么跟另一半吵架，一天天在嫌自己的翁婿，还是嫌自己的母怎样，很杂念的啦，每天都要哀求啦，或者是怎样怎样，或者是担心什么身体不好的事情、啊、
健康，
对不对？说不定还有一些父母，很有钱的父母，他会后悔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只追求这些啊，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做过啊。
对，也有这种人，
对不对？那现在也没有很快乐，会有遗憾、啊、也说不定啊。
有
我们就知道钱、伴侣、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是德而已啦，不是道啦。那他们也有伴侣啊，才有我们嘛。
对，
那他们是常常在寻另一半， 有啊，其实大部分的父母都是
大部分的。
如果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要子女啊学业成绩好，事业好，有伴侣，是他们身为父母长辈会在意的德。
嗯，
他们要求这些也没有错，不是不对，只能说不是唯一，但是被包装成唯一了。
嗯，
这样做才对，
这样才是正常的。
对，那晚辈子女就会被譬如说家庭教育、或者是社会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以为那是德。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刚刚譬如说父母亲他们互相啊骂来骂去，或者是说又在担心别的事情，你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仍然缺了一样什么，平静的心啊。有一些人是缺少平静的心的，如果有了这项，也许啊不一定要很有钱，也不一定要妻妾啊子女成群，
嗯，
说不定也可以很快乐。
妻妾成群，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叫妻妾成群吧？你不要偷，
我跟你讲、啊、
偷放观念进去哦。
我跟你讲，有人是想要喜欢妻妾成群的啦。那当然，我刚提的这些就是反正，分享给大家。同样的例子，讲到道跟德，父母老了身体不好啊，如果呢子女当初都照他们吩咐了，功课很好啊，事业很好啊，成家立业的人啊，很忙啦，身体不好，我没有办法来照顾你啦。道的角度来看，当初那些功课很烂的交不到另一半的反而比较有时间有办法留在他们身边哦，照顾他们哦、
啊、
没有家累没有事业的哦、道的角度来看，追求那个事业天成家立业好像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哦、这也是一个反正。
人生好难啊，
要放个伤啦、
这样也不对，
没有什么不对，我跟你讲啊，
这样也有他的后果，那样也有他的后果，
对，每件事情都会有后果，
但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后果来承担。
那孰轻孰重，就是你有清明的心。道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有好处都有坏处啦，
各有利弊啦，
对不对？
是不是
单身或者是一次娶好几个都有好处都有坏处啦，是不是？这要看当事人当下的感受啊，还有事情造成的结果嘛。
啊，
我们都不是神，
对、啊、
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
一定有取舍。
可是你为什么很武断的说你现在功课一定要很好你才会有好的
生活，过
得快乐？有的人功课很好事业很好，他可能40岁又再见了、
嗯、
那他会不会变鬼魂回来说爸妈你是不是变相害死我了，我以前啊不睡觉啊不顾健康啊都在读书都在工作啊，哦，董事长当到了我的错啊，起来啊是不是要来索命呢？
啊，你们
他、啊、是不是会来索命、
不会索命、啊、
对，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就是德而已、在某个状况是对的，在某个不一定是对的嘛，道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嘛，
所以都不要过度强调啦，
不用过度强调
是是，
没有错，所以就只有适合与否的问题、这边还要再讲一个隐性的逻辑提一下，庄子也是在提醒、透过平静的心用道的逻辑来作为工具的话，我们对很多事情、就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以儒家和墨家来看，他那个世道就不一定非得要从墨家或者是儒家里面去选一个才对了，重点是你心里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还有你自己的心里面想法才是对的、这很重要，这个就是二分法，因为这世界上也不只有儒家跟墨家嘛，
还有其他百家，
对啊，还有你自己一
家，
我就想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
加一那家，你要不要冲一个那家？
那家的内涵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那家内涵
就是一直拉小我这样子精神病院的感觉，
精神病院。那家的中心思想，我觉得可以请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不用了，
可以到 DC 里面讨论。
好了，我就举一个例子啦哈。DC 里面有一些听友，他在 DC 里面提到一些政治的事情，其实那含量都很欢迎。可是那含量也会表达出我自己的看法。
嗯嗯，
我不会是那一种
表面公正，没有自己觉得。
对对对，我会很勇于提出我的看法。DC 的听友有一个啦，提出他的看法，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大致上就说他觉得那含量是绿的，然后在这个 DC 里面的风向是特定的。
嗯嗯，他觉得你在带风向。
对，他觉得我在带风向。我记得好像迷之音同事的好朋友也有是我们的忠实听，
嗯，
他也有提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嗯嗯，
他觉得那含量是某个颜色的。
嗯嗯，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迷之音的同事，他想要跟我辩论。
他不是要跟你辩论、
啊、
是他
是
说他想跟你 fit， 想要跟你聊、
跟我 fit 是不是？
对，
okay, okay,
没有人想跟你辩论。
好好，那我只能说其实啊，公正的讨论一样套庄子，
嗯，
我觉得自认为啊是吵架王，或者是觉得自己很会辩、很会讲话，真的很片面。 面，因为墨子还有儒家都是这样，你辩赢了人家或是你讲的铿锵有力哦，重点还是接受的人他的看法是什么，还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在证明自己是对的，通常不会正面表述，而是透过说别人是错的来代表自己是对的。其实这个逻辑很不通，所以我在群里面我就会说，欢迎所有立场的人来讲，可是我排斥一件事情，
否定对别人
负面表述。如果你要分享你的主张，你就正面表述，讲你支持的哪边是好的，不要去讲别人不好的。就像是我之前以往在讲说，选举我们要什么，选自己要的，
对，
而不是选自己不要的另外一边。正面表述就要求你一个能力是什么，
去了解，
不要站队，不要选边站，你两边都去听，两边都去看，看完之后你不要只片面的觉得说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啊，那个才是对的，重点还是回到你心里，你觉得是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正面表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会让你真的去了解对方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才会真正去了解，去看说哦，那他讲的比如说政策或者是他的政见。
其实我自己觉得正面表述它可以带出来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它会变成辩论而不是吵架。辩论其实呢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去讲别人是错的其实只是手段，指出对方没有像我这么对，而不是完全说我证明你是错的所以我就是对的。他要做两件事，其实辩论的正反两方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是首要，第二个才是证明对方是错的，或者是对方没有像我这么对。所以核心还是在于说你心里到底是想什么，而不是去选边站。分享大家，这个就结合到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东西。回到稍早我们讲到这个政治倾向的事情，纳兰亮其实自己觉得这个是做节目比较不容易的地方。因为纳兰亮说过，其实只要有人就有意见，就像我们讲成见，人不可能没有意见。那到这边我们已经讲通了，然后再结合到其实我们二四三集文字游戏那一集有讲到二分法，我们深入的说明二分法的操作逻辑了，也提到二分法是很不健康的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那我们现在还在讲庄子，我们就非常非常的不建议所有人用二分法来看事情，只是站队。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当然那个有的是选举的伎俩，网军或者是什么我不晓得，或者是有人就真的他不是网军，他只是在表达，他都是在讲 A 不好所以我支持 B。
对，
你能不能就单纯的支持谁，你讲这个你支持人的好处在哪里。那如果有人上来站，你就证明你讲的是对的，你不要说有人上来反对你就骂他说啊你自己怎样怎样，你是什么什么都歪楼了，
那就是在吵架，
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看啊，网络上的一些政治文相关的，不管是不是网军或者是名人论述的方向啊，形而上的来看，那很像是一朵烟火。他自己有一个立场，所有过来跟他论述的人就会完全歪楼发散，就很像是一朵烟火在空中，然后蹦完就没了，
没了。对，
那其实没什么意义。我分享给大家哈，再圆回来，再圆回来了哈。那我们就回到正题哈，承接的刚刚我们稍早提的，人不可能没有成见，彼此尊重，就稍微小总结一下。那亮要说的是，我们分享二分法，我们分享庄子，我们分享老子，很多很多，就是要呈现出来什么？第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成见。它可能会是一种意见，那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彼此。那尊重的前提是你就看清楚，你用你的心去看他这个话没有符合逻辑，有多少成分是因为他感性的部分。那我也承认对方的感性，因为每个人生长经验生活经历不同，
对，
我们也尊重。可是他有多少成分是客观理性的在讲他的
意见，
他的意见对我有没有意义啊？有些没有意义我看完就算了嘛，就像烟火一样，或像大完便，反正就冲水桶冲掉了。那了解对方就好。其实呢，互动交流的目的绝对不是输赢，真正要输赢的是那些去选举的人，
对，
争着做我们的公仆，我这些民众
选民
不是要彼此去输赢啊。我们在那边斗来斗去，是有些有心人是非常乐意见到的，也让人家看得出来啊，你们国家说我民主哦，这都民主啦，你们下面的人根本就都没民主啦，跟我们以前几年前的什么卫兵也是都一样啦，
内部在那边
跟你说不一样，我就要骂爆你全家，把你全家十八代全部拖出来凑一遍。那、啊、你凑一遍这个跟你刚刚讲的论述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第三点是什么？学着不要二分法，我不支持蓝的我就变绿的了， 我不支持绿的，我就变蓝的了。那如果我说我全部不支持，我会变什么颜色？七彩霓虹灯吗？啊，那如果我不支持白的，我是变黑的？非常不科学，逻辑也很不对。觉得人类社会啊，如果每个人都不求进步，人类就不会进步。分享大家，好，回来。
好，
那庄子他继续讲，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这个很屌哦。大家可以回想我们之前听老子，万物啊，互相形成彼此。万物是不能没有彼，也不能没有此的，因为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此就没有彼。下一句他说：“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啊，完全站在彼的那一面，你就看不到此的那一面。你如果站在此的那一面，你也看不到彼的那一面。所以你非得要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把彼跟此呢都看清楚，你才可以了解自己。就像是我心里面认知那含量是孔刘，好，那迷之音看我可能会是菜头
曹正士，
好，或者是好没关系曹希平，那也没关系。我们不能站在一个角度，我们客观的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很多网络上，我们看一些穿衣服很好看的，他们真的都是用镜子的角度在看自己，
啊，
才做得出来这种东西，而不是说哦，看这个包包七彩的，颜色很亮，我就背上去，可是忘记自己身材跟木木警官一样，其实不会加分。或者是你明明就只有150公分的男生，你硬要穿长袍，那穿起来就会像七爷八爷嘛。你非得要用一个超脱彼跟此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得到那个很全面的整体
、啊，
才可以得到好的效果嘛。以穿衣服为例是这样，
嗯，
就像是季安嘛，他觉得他唱歌很好听，可是大雄听起来就很难听嘛，那怎么办呢？非得要去问其他人录起来，你来听，老实的问自己好不好听嘛。所以你唱歌好不好听跟你喜不喜欢唱歌是两回事嘛。
对，
这个就是庄子讲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那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彼此，彼此就是你跟我嘛，
嗯，
彼此就是相对的嘛，你和我都是道，
嗯，
没有了你就不是道了，没有了我就
不是道
了，非得要你跟我这才是道，嗯，才有道体。拆开来看，你跟我各自都是德嘛。所以老子说什么道生一，一生二，这就是一个整体，非得整体来看啊。思考也是呢，道的角度来看，思考到彼跟此。那我们稍早讲到这个父母亲的例子，假设啦，我们是父母亲，我们就是彼好，那小孩子是此。那当然如果听众你要把它互换，你要当小孩年轻一点也可以啦，哦，我们要用什么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小孩，或是去要求他，
用什么方式？
绝对是用他的角度才有办法了解他嘛。
对啊，
这就是什么那含量常讲，
换位思考其实很难，欸，
其实很难，
其实很难，因为你要站在对方的感受，他的想法。
换位思考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推想对方怎么样来看待你，
可能反应，对，所以其实很难。
那当你了解之后，要再如何再加一层道，道的逻辑。我对孩子的看法，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孩子对他自己的看法，孩子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形成了彼跟此。我们用一个客观的逻辑，清明的心，明嘛，
嗯，
来看这彼此整体，两者才互动了起来。当然米子英讲我同意很难，
嗯，
哦，啊，我们也没有小孩，我们只是讲庄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嗯，
这也是我同意的。我们在跟人家互动也是，这同样可以套政治哦。
嗯，
虽然啊，你看老庄哲学好像很感性，可是其实他很清楚明白的包含的逻辑在当中啊。哦，因为他有说什么，在这个道体下面有彼才有此，有此才有彼，
嗯，哦，
谁也压不倒谁。讲实在话，比起站队选边站，还不如用道的角度来看，对你才有办法得出最有用的资讯跟结论。那我们要影响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呢其实也得要先了解他的角度才行。
嗯，对，这是说服人很重要的一个方，
对啊，
一个关键。
而不是片面的把对方打成白痴，就是说你是智障。
你才智障，全家才智障，
人，哦，都有逆火效应，啊，
嗯，
你被人家说白痴你会更火大，
更火，啊，
你根本
不会
同意我，不会
听，啊，不会听你讲。
只有这样做，我们在过程中彼此才会有收获嘛。站在第三方的角色，我们也只能影响，我们也不可能跟他说哦，你这样想是错的，好，我这样才对。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想法是对他有意义的，哦，我指的是正面的意义，我们就非得要试着了解他的状态，他可能会是什么想的，我们才有办法去影响他，或者是安抚他，
嗯，安慰他，
或者是换位思考嘛，
嗯，
这很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试着做的话，其实都会是好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换位思考，那就是一种安慰嘛，
嗯，
好，那如果是安慰的话，也得要站在他的角度出发，才会有实际的效果啊。 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去讲说啊才是对的啊，你遇到了什么事情才是错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哦，谁对谁错很难说啦，
角度不同嘛，
角度不同啦。那最糟糕的就是什么哦，你这样是不对的，哦，你那样是错的，或者是有人，你知道吗？之前不是有一个很红的明星，哦，这我之前举过例子了，他就说忧郁症，那，啊，你就开心一点就好了，嗯，这个其实是扣音，讲的再大声都是扣音，
对啊，
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种话说真的底层目的是什么？只是在彰显他自己很正常很聪明，其他人都很笨，这就不是沟通，嗯，这也可以带出来另一个道理给大家，不用帮别人设目标去定义啊，也不用去定义，哦，谁对谁错，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你找到你自己的道就行了，光是找自己的道就够忙了啦。然后接下来呢，庄子他又讲了，是故啊，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可不可以讲一下，
我会解释哈，还有继续我再念完，嗯，
还有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啊，国且是彼是乎哉，国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得其有，谓之道疏，疏使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他还是在强调明，
明
清明的心，翻译来了哈，
好，
他们同时并起，也同时幻灭，同时幻灭又同时并起，同时可以成立又可以同时存在，可是又彼此不成立，
哇，
确实是啊，就像我讲人生嘛，成立且矛盾啊，
对的，是的，
同时不能成立也同时可以成立，顺着说他们是，可以顺着说他们是非，顺着说他们是非也可以顺着说他们是是，那所以圣人呢不会采取这种观点啊，什么观点，就我们刚刚前面都在讲那个非得要站队，而是以自然的道理来了关照这一切，关照这一切之后你就知道，哎呀，就是啊，顺着状况去做就好了啦，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啦，站队都没意义啦，黑暗骑士光明骑士管他什么骑士，是骑士就好了嘛，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彼此啊出现什么互相对立的状况，这个就是什么道的枢纽，
嗯，
抓到这个点啊就可以运用这个道了，
枢纽很重要，
就可以因应呢无穷的变化，
嗯，
因为齁我们抓得很深一个这个才是对的，我们社会是在变化，
嗯，环境是在改变的，对不
对，对啊，如果一抓这个齁，哦，你也就痛苦了，嗯，然后他下面又有一句真的是很屌很屌，我们非得要讲，这一集呢我们可能会分上下集，这个就是上集，那下集呢我们会当作呢同一周的四处扩大，一直四处出去，下集见。